我们周五不肯死去，周日不肯复活，在不死不活的教会里，被一个不死不活的信仰吊着，游魂一样飘啊飘，生活和侍奉没有忍耐，没有能力，像多马一样怀疑，却不像他一样渴慕。耶稣不需要你缅怀，因为他仍然活着，要与你说话。遇不到复活主的地方不是教会，而是仁义的聚集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亲爱的境界听友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的境界读经，我们要一起阅读的文章是这些年我们那不死不活的信仰，文刘洋。多马这个人在圣经里总共出场了三次，第一次是拉撒路病了，耶稣要去看他，门徒担心犹太人要拿石头打老师，但耶稣坚持要去。这时候多马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环境险恶，杀机四伏，多马悲壮地表示愿意舍命陪君子。除了直率，他还蛮悲观的，充分预计到了最坏的结果，然后决定接受这个代价。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耶稣的爱。第二次出场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他要离开去为大家预备地方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耶稣的话其实大家都不懂，又是多马第一个跳出来问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多马用理性来推断，人要先知道目的地才晓得路，然后用否定式的提问表达自己的困惑。看来多马比较习惯质疑，倾向于负面思考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多马的第三次出场，在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，围绕耶稣的复活。那十二个门徒中，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和他们同在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就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，为什么他没有和大家在一起呢？其实一个擅长理性思考带有悲观倾向的人，最不愿意跟随什么潮流或者人。当他人到中年，愿意付出行动，然而他所爱的和所跟随的对象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最后一点热情也和裹尸布一起被埋葬了，他的人生停摆了。以为可以找回春天，结果直接被放进冰柜去经历中年危机了。悲观的人是坏消息的爱好者，耶稣受难的事实令他心碎，很可能他觉得需要一段独处的时间，不愿意接受安慰，想要一个人哭。他死机了，需要有一根手指伸出来按住 restart 键，重启人生下半场，不然他就废了，虽然还活着。 没想到耶稣却邀请他自己伸出手来重启人生。其他聚在一起的人已经知道主复活了，充满喜乐，多马却不得不在接下来的整个星期里挣扎在悲伤之中。以前总有人喜欢在讲这段经文时强调一下，不管因为什么，多马没有参加聚会的损失非常大，他错过了耶稣的显现。就在你没来教会的那天，耶稣显现了，圣灵彰显大能了。为应对新冠疫情，近来教会大都改成了网络敬拜了，人们由此开始思考教会到底是什么。多马和初代门徒的经历提醒我们，教会就是一群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的人聚集而成的群体。如果教会是一家垄断圣经解释权的独家宣传机构，所谓网络牧养无非是做搬运工，以前让人遇见经文字句里的耶稣，现在搬到了网上。如果教会是一家组织圣经相关活动的独家承办单位，让人借着耶稣作为话题遇见其他人，比如遇见老乡、遇见客户、遇见结婚对象啊，那疫情的确会让你很郁闷，因为活动不得不取消了。我们对人不在教会比对耶稣不在教会更敏感，我们忙于区别是网络房间还是实体房间，我们对控制不了别人的灵魂很遗憾，至少要把他们的肉身控制在现场。其实遇不到复活主的地方就不是教会，而是罪人出于各种目的的聚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关键是人们必须要在真实的世界里和复活的耶稣相遇。耶稣完全可以突破物质的局限，他可以直接穿过大门紧闭的房子来到门徒中间，也可以出现在任何他想出现的地方，而人总是受眼见的局限。当多马回到众人中间，大家兴奋地围着他说个不停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，耶稣还对我们吹气呢，你还不信吗？这时候多马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因为这句话，他落下个多疑的名声。细想想，托马并没有要求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他只不过想得到和其他门徒一样的经历，彼得和约翰的信心有空坟墓的证据，玛利亚的信心有与主相遇的证据，其他门徒的信心有耶稣显现的证据，多马最惨，什么证据也没有，却被大伙儿劝个不停，硬要他凭着二手经验就相信耶稣能复活。经过疫情的考验，我们发现人挺有潜力的，再离谱的谣言都有人相信，但相信一个人复活，是开玩笑的吗？哪儿那么容易？今天的你我最容易明白多马的心情，因为耶稣第一次复活显现，多马不在，你我也不在。人是根据经验和理性来判断事物的，可是复活这件事没人有经验，明显超越人的理性理解。越是聪明人、自信的人，越不容易交出自己的判断权，越会被卡住。想想其他门徒，听见玛利亚说看见了耶稣，不但不信，还以为是胡言乱语。等到耶稣第一次显现，他们惊慌害怕，还要耶稣安慰解释，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摸我看看。但此刻，多马压力有点大，群体的压力很容易让人变形。除非我看见钉痕，除非我用指头伸进伤口，否则我总不信，永远也不信。这话有点过分了吧？可是你想想多马的心情，要信吧，信不下去；不信吧，聚会了这么久，听了这么多见证， 他好像爬山爬到一半，被卡在石缝里，上不去，下不来，真是苦啊。耶稣愿意回应多马，怀疑是寻求信仰最诚实的起步，怀疑是最好的解毒剂，可以把其他赝品清理走，为真理做预备。神让那些有意试探他、定义抵挡他的人心硬，却对爱他、想要相信他的人慷慨。关键在于，我们是否真的渴慕，是否足够渴慕。我们常常像多马一样怀疑，却没有像多马一样追求和渴慕，没有像多马一样抱着不亲自经历神绝不罢休的心。我们的信心被挤在夹缝里已经有多久了？世界的成功，世上的小学，众人的认可，自己的聪明，这些像荆棘一样挤住我们。我们常常给主提条件，要我们相信你，事业学业非得到你的祝福，疾病非得到你的医治，婚姻非得到你的成就，我总不信。我们宁愿要主的祝福，而不像多马一样要复活的主。结果很多人就跟着能给祝福的人和势力走了。在那些又可怜又可怕的所谓教会里，人们用小恩小惠、帮找工作、婚配、模仿神迹，甚至依靠撒旦的势力制造神迹奇事，蛊惑人心。求主给我们一颗因为没有真实的与他相遇而忧闷痴狂的心。我要更多相信你，我不要做二手的基督徒，我不要做信仰的观光客，我们要更深经历你自己。耶稣并不觉得多马的要求很过分，耶稣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给多马和其他门徒几乎一样的经历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这双手就是被长钉洞穿钉在十字架上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这肋旁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耶稣不是用他的讲道和知识，不是用他的能力或资格证明自己，而是用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伤口拥抱我们。人的文化以软弱和受苦为耻，但耶稣向多马敞开自己，也向你我敞开自己，用他最软弱最疼痛的地方拥抱我们，服侍我们，邀请我们去探寻。独自跑开的多马原以为自己很受伤，无人排解，无处可去，回到众人当中又感到被逼着去相信人死还能复活，我太难了。像歌里唱的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。此刻耶稣的伤口真真实实地提醒他，多马，受伤的是我，不是你。多马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路德说过，有人喜欢把自己的苦难与基督的苦难混为一谈，我们以为混在一起就能保证得着神的恩典。今天人们已经熟悉了基督信仰字面上的全套话语逻辑，受苦成了一块必须抢占的道德高地，成了可以让所有人闭嘴的高效能武器。人们对受苦的恐惧让他们忘记去问那些正在受苦的人，你是因为顺服神而受苦的吗？我们生怕被对方怒怼一句，有本事你来受苦试试。古代有以利亚斗法的巴利先知用刀枪刺自己直到流血， 现代极端例子是，恐怖分子也可以主动受苦甚至殉道，却无法有益于人的生命。此刻，耶稣邀请多马用手指探入他的钉痕和枪洞，多马真敢探进去吗？换作我们，敢吗？那一刻，多马没法不想起，他说过要与主同死，但却跑开了。当多马凝视伤口的时候，伤口并没有变成一朵花，那就是人的罪在耶稣身上留下的丑陋痕迹。多马醒悟了，但愿我们也能醒悟，耶稣是被钉的，而多马和我们是钉人的。比我们受伤了更痛苦的事实是，我们发现原来自己是加害者，是参与制造和扩散痛苦的人，是罪的同谋。耶稣以完全的无辜与顺服，让我们的罪大白天下，无可推诿。纯粹的受害人只有一位，耶稣。面对耶稣，我们必须把自己视为加害者，而不是受害人。这对我们，特别是对服侍同工和属灵领袖，是极大的释放，帮助我们放下自义的面具，让我们在周五甘心让老我与主耶稣一起钉死，复活节的早晨才能出门去传赦罪的福音。以受伤者形象出现的耶稣，今天仍然在被伤害，他用赦免的方式，也用吸纳我们罪的方式与我们同在，随时洁净我们，服侍我们。有谁敢重返自己罪案的现场，用手指探入那伤口，几乎等于模拟犯罪的过程。然而，耶稣不是以钉痕为证据控告我们，而是毫不设防地再次敞开自己，让我们可以检验、重复、理解、相信他受死与复活的每个细节，使我们完全信任他就是爱，让我们在无条件的爱里全然降服。英国牧者威廉斯说，福音绝不会说我们是无辜的，却会说我们是被爱的。从此，我们的眼睛学会穿过主耶稣的伤口来看这个世界，透过耶稣的伤口，在黑暗中看见盼望，在撕裂中看见和解，在憎恨中看见饶恕，在苦难中看见恩典。借着耶稣敞开的软弱和伤口，我们从此知道，这个信仰不是带我们拥抱成功，事业的成功加上属灵的成功，而是操练舍己。不是 success， 而是 sacrifice。基督徒并非专找苦吃的受虐狂，只是我们相信，神要万事互相效力，要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万事也包括让人痛苦的事。多马接着连声惊呼，说出两件事：我的主，我的神。第一件，我的主，是宣告这个人我认识，真的是主耶稣。第二件，我的神，是宣告这个人我不认识。经历复活之后，他不再是我曾经熟悉的那个人。没有人可以复活，他原来就是神自己。认出复活主意味着什么？用保罗的话说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第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这就是福音，福音的大能此刻因信临到多马， 这个悲观的人，这个坏消息的爱好者，从此有了好消息可传。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走上前，踏出去，耶稣自己就是道路。死而复活的耶稣呼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。我们缩在自我里，缩在安全区里，不敢对任何超越我们理性理解和能力掌控的事物交出信任，最终唯独自己才是最安全可信的人。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能让一个人勇敢，只有一种东西能让一个人信任，那就是爱。那一刻，神的大光透过耶稣的伤口照到多马身上，耶稣舍命的爱、赦免的爱充满他里面，他就被极大的翻转。13年前，当我的前妻因癌症复发离世，从他身上我看到信仰的力量可以胜过死亡的恐吓。肉体一天比一天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他在世时，我只陪他去过一次教会，对教会的人敬而远之。他走了，我反而出现在教会，好像多马无处可去，重新回到聚会当中一样。大家都很惊讶，我接连几个月坐在下面一言不发，想更多的相信，可是信不进去，不信吧又不甘心。我最后决定选择相信神就是爱。可神，你究竟怎么爱我了？在群体中，我一点一点被温暖。有一天祷告中，我突然想起，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他带着微笑对我说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耶稣穿着白衣服对我说，你不属于这里，你只是路过。耶稣曾经听过多马的呼求，知道他的悲伤和纠结，亲自为他显现。那个晚上，在人的力量、人的爱够不到的地方，耶稣为中国广州一间医院15楼上的一个身体极度软弱、担心疼痛不能忍受的姊妹显现，兼顾她生命的最后一程。她再没有疑惑和担心，坦然把自己交给主。原来主是这样爱她也爱我的，他给了我们复活的应许和盼望。那是我信仰真正的起点。一个人是否遇到了复活的主，就是看他的生命是否离了耶稣，就无从理解，就解释不通。关系的改善和生命的翻转，是我们遇见复活主的证据。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，多马之后向东方宣教，直到今天的印度，并为主殉道。多马说出的第二件事，我的神。一个犹太人绝不会讲我的主、我的神，因为主与神连用是用来指耶和华神的。复活事件把耶稣和任何人类区别开，因此多马惊呼，这个人绝不属于我们的一份子，他是被我们钉死又复活，并且接纳、原谅、饶恕我们的神。很多时候我们自问，即使信主很多年，心里的光景其实一直停留在周五的受难，没有复活的把握和力量。我们心里更容易认同耶稣是一个为理想甘愿牺牲的殉道者，一个道德高尚充满爱心的伟人。但复活改变了这一切，耶稣不允许我们对他盖棺定论，哪怕是一个最伟大的英雄形象也不行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他今天仍然活着。他不需要你缅怀，不需要你继承，他要和你说话，与你建立关系，你可以随时依靠他，通过他 走向它。多少年了，信仰里的我们在周五不肯死去，在周日不肯复活，在不死不活的教会里被一个不死不活的信仰吊着，游魂一样飘啊飘，要么徘徊在坟墓之外，不肯钉死老我，不肯进来，逃避舍己；要么在坟墓里面被一堆知识条目、祷告指南、繁文缛节一样的裹尸布缠着，觉得在坟墓里聚会也很安全，在一个虚假的场景里用彼此肉身相连来增加真实感；要么像个观光客一样走出坟墓，却没有遇到复活的主，转眼跑去圣地游的下一个景点打卡，生活和侍奉既没有忍耐，也没有能力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多马这个顽固的怀疑主义者，被复活的大能奋兴，在此发出了最响亮的信仰告白：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那曾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就是神，为我们这些罪人受死并复活，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。这是门徒对耶稣信心的高峰。耶稣对多马的信心宣告反应很淡定，不因为被怀疑而自怜，也不因为被尊崇而激动。耶稣只对多马说了一句：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这句话其实不只是对多马说的，更是对你我说的。耶稣要我们这些人没看见就信，信心比使徒还大吗？感谢神，今天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做相信的凭据。我们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我们的信心从此在基督里是自由的，不再受理性和经验的限制，能亲眼看见复活主实在难得。但蒙福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机会眼见，而在于信心。耶稣的话里隐含着一个命令，就是教会要做信心的传递者，向后来人做见证，这样他们才有机会领受没有看见就信的福分。多马所在的屋子四门紧闭，愁云惨淡，换作今天可能屋子里摆满了消毒液和厕纸。当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发动，即便面对疫情的危险和经济下滑的担忧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遇见了复活的主，我们就有信心和力量摆脱各样缠累我们的罪，跨出自我的坟墓，带着好消息重新进入人群。
全心全